主，我们要不断的赞美你，我们心中充满了感谢，充满了感恩。今天我们成为和弦是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聚在这来敬拜你，这是给我们格外的恩典。哈利路亚，你的名是配得被称颂，哦，你的名是配得高举的，哦，你的名是配得在这地上被传扬的。哦，主，就在赞美当中，主要让你的心得到满足，就在我们的赞美感谢的当中，主啊，你就设你的宝座。哦，主啊，我们愿意在这个地被你找到一个地方，是乐意同在的地方，是乐意你可以彰显你的作为的地方，是叫人可以看见你荣耀的地方。主啊，我们愿意成为这个地方。哦，主啊，你不要放弃我们，主啊，你不要离开我们，主啊，总让我们能够走在、活在、行在信的当中。哦，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再次说，天这么大都不够你居住，地这么大都不够你行走。哦，当我们在等候你、呼求你、感谢你、赞美的时候，你就乐意的来到我们的当中。哦，不仅向我们显现，你也乐意对我们说话，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赞美你，你是那位又真而且又活的神，你是乐意与我们同在同行的神。赞美你，赞美你，我们再次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来，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们就从22节看到第26节，22节到26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百姓中间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然而他们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还使撒母耳渐渐长大。OK, 我们今天比较是看看，特别在这个做父亲的，也是做祭司的这个以利，很明显这时候他没有尽到他做祭司的责任，而且他也没做到一个父亲的责任。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是不是一个认识神人？从某个角度 ，yes, 他知道神的神性、神的作为，他也知道神是慈爱的神，但是他也更清楚知道神是以公义为审判的神。所以当他听到孩子这个事情的时候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就去去 confront, 就是去指责他的孩子。不过前面呢给了一个所谓的小小的注解，就是这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以利老迈的时候。在我自己的从圣经的角度啦，或是从这个教会一些历史里面看到，不要说太远，就这些近代的也不能说很近的，就近代。有时候我发现呢，神的仆人呢，或是包括使女，从这个角度你同意我也可以，不同意无所谓。就是好像年纪越大的时候，如果他的整个灵里面，包括他身体的软弱，其实他不仅被神能够被神来用，这个力气已经不太多了，或是这个机会不太多了，或是坦白说那个果效也不太多了。不过祷告有时候会成为神工作的男主。当我读到摩西的时候，其实以前我的老牧师最他说一个仆人要付很大代价。你看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进迦南地，最后他反而进不去。那当然你可以分析很多的原因呢，你说他软弱。不过有时候我在想，谁叫他这么软弱？其实他带这些百姓让他越来越软弱。 因为宰正他已经把这个就百姓啊已经带到这个啊，真是精疲力尽了。我常觉得这所谓的人的灵魂体是分不开的。我常觉得你身体软弱也会影响你的灵。当你的灵这个软弱的时候，也会让你的担心你的身体啊，各也让你的身体会软弱。当你担心的时候，你就没有信心了。所以呢，我常觉得，我常在向神祷告，好像圣经说，神啊，让我不要太有钱，也不要太贫穷，免得我有钱就乱来了，或者贫穷我就骄自卑自怜。相同的，我说真的，我不要求长寿，但是呢，你让我该做的事情做的时候，也给我足够的年日。因为我说，如果太长命了，这个搞不好了就软弱跌倒了。但是该做的还没有做完，然后就走了，也是一个亏欠。所以有时候呢，你发现了，所以回到为什么我是喜欢说，如果我真的退休了，我真的已经是退休，以年龄来讲，只是工作还没有退休，就还在服侍。不过我现在退休，我要做一个，就是要把这个传道书好好读一读。因为任何事情，包括这个传道人叫做所罗门王，还有一些其他人，他们的最后讲的结论也是这样，服侍，因为这你追到王，他是有拥有最多的东西的。不过他这个王也叫传道人啊，但是你看见世界上这些事情是虚空的虚空。那我的意思是说呢，不是这些东西每样是有价值，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后面说什么时候有时，生有时，死有时，是我意思说，这些东西若不落在神的手中，不在神的计划，不在神的安排，不在神所命定，你一定要明白什么叫做命定。命定我们很喜欢说，第一个就是说啊，神要我做总统呢，还是要做市长呢，还是要做老师呢，还是要做牧师？神啊，命定什么？其实命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命定是什么时候来做。当我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大卫，圣经讲到大卫，他服侍了那四代的人就睡了，早点也不太对，晚一点也不太对，他是服侍了那四代的人他就睡了，一说他就走了，就是死了。一个合乎神性的人，我相信不仅是寻求神在上的呼召，或者恩赐，或是责任，有几方面，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有没有好好去用。其实你明白你的恩赐，用的恩赐，基本上你已经走在神的旨意。或许第二个，如果神把你放在一个工，一个职场，做老师啦，做医生啦，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神把你放在哪里？你还有别的同事，不同的部门，你是做老师的，他是做行政，同在学校，或许在医院当中，你是外科的，他是内科，都不一样。你一定要问。相对的，等到我比较出来做传道人以后，我最先的想法说，我要像他，要像他，要像他。哦，这个传道大家教会怎么样？哦，这个传道哦这么有恩赐。到了最后以后，我发现不对，我不是这样子向神求，我求神说，神啊，第一个你让我成为一个怎么样传道人？当然从我的恩赐我知道一个是比较能够明白这个怎么样一个传，也把我放在哪一个工厂，这个职场教会就很不一样啊。有些教会里面都是比较中上阶层，一说比较富足，有些教会真的很辛苦啊，这些弟兄姊妹真的很辛苦，你要求太多是要求不来的。你他只从这个他的能力，同能力包括他的财务啦，包括他的所谓的这个资源啊，包括他的所谓的能力，包括他的这个知识啊，教育啊，经历，他没有就是没有，但是这些都是神所爱的。所以你不能够说，神啊，我要做一个教会这样讲，我这边弟兄姊妹怎么样怎么样，那是那个教会，这不是你的教会。有时候我跟你说，哦，那个教会很能够，哦，这个放下很多东西，哦，弟兄姊妹很能够参加聚会。有时候我听了一下，发现那边的生活环境很单调的，其实聚会是他们的一个娱乐，是真的。有些地方他更没地方，没有活动的，但在台北你跑到那个信义区那不得了，在那边我觉得在那边成立一个教会真不容易，那个一走出来就用就一脑子一片混乱，今天我要去干什么，太多的吸引了。以前啊，就像 我还讲过很出名的，我很喜欢他 Charles Finney， 以前的工厂啊没有娱乐的，所以叫这些传道人去讲道，一方面给他们一个所谓的，但有些传道很口才很好，那一方面给他们一些的所谓，但另一方面确实道德很糟糕。所以呢也希望这些传道，因为厂长不好讲话，这个公司的主人不好讲，就请一个叫做传道人来，就是也很用现的话叫做諮商啊，做辅导啊。所以我意思是说不一样。所以这些年来当我被圣灵更新后，我不再问神啊，可不可以让我像那个传道人，让我能够这样的事工哦，将来怎么样怎么样哦，如果这个区里面这些教会都很弱，神啊让我成一个很有本事的传道人，让这边的这个教会这些都很弱，我比较强点，或带他们起来。我没有这样做。我觉得原来有两个东西，一个起码几样事情。第一个，你怎么知道神的给你的命，你的恩赐是什么，你能够做什么做的。有些人不太会讲话，但他很能够做事，他很会关怀，他很会，有些人他不会说讲一大堆道理，他就说我为你祷告。我不说嘛，当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常去屏东基督教医院，那边有个外国宣教士，一个姊妹应该是从欧洲来，哦，她头发全都白了，她在安宁病房，她在整个医院，她是她的工作也不是分配啊，因为她可能分配也不一定，不过她的工作就是这个，她除了一早开始大家聚在一起有敬拜赞美的晨祷，因为我去的时候就做这种事，就带他们，然后完以后呢就分开，有人到这个门诊，有人到什么，她就到家人病房，真的没什么好对话的，这人都插了管子。然后他就抓住那个人的手，或者摸扶他的肩膀，或者放手在他头上。他也没讲什么大道理，哦，他的台语比我讲的好太多了。不过他国语不太行，所以有时候这个讲讲我们就用英文讲一点。那我就问他你做什么？他说我什么都没做。那怎么让你去安宁病房？从末角度 yes， 什么都没做，他什么都不能够做。不过他做喊叫，他说我就按手在身上抓他手，只跟他说。耶稣爱你，耶稣会帮助，耶稣你讲，他就看到那些病人就流眼泪。在那种环境当中，不需要你的口才，也不需要什么叫那个人要不要觉知，他想觉知都很难，因为我说他不是不愿意，他根本没力气啊。有时候好不容易说你刚我讲你懂吗，你要不要张开眼睛看看我就好，表明你已经听进去。那个病人好不容易就张开眼睛扎两下又闭起来，哦，非常感动。那每次呢，在我们的这些传，因为他们有院牧啊，他希望真的有一阵子，他希望我去做院牧。他们的编制大概有二十几个传道人编制，但那时候没有这么多。他很喜欢我们就在这个跟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时候，最后当然要被圣灵充满了。哦，他你走在前面他就差不多了，他一下就被圣灵充满，连根本我就说我也做不了什么，我根本没做什么，就在他前面就被圣灵充满。所以我要说实在，哦，他真的是他喜，然后就开始笑，他就哈哈就笑，真的很可爱。所以我想他来台湾就很年轻，应该他来台湾二十几年，我相信他以前真的很可爱一个姊妹。不过要说实在，这里当你年纪大的时候，真的你要看，不在于你做得久。所以有人这样说，牧师你要保重，我相信绝对百分之百、千分之百是好意。牧师，你要保重，你要做久一点。应该这样的说，神如果要我做久就做久，如果做完了，神啊，你一定要把我早早接回去，我该做做完。所以我想到保罗讲话说，我今天呢，我真的我在两难之间，他讲说若是能够有主同，那是好的物，意思说他回家，不过为了他现在的工作，甚至讲白点，为了里面这些人，所以他还走不了。保罗在跟他书信里面讲的，求主恩待我们。一个如果你真认识神，不仅是今生是永恒，不仅是今天所做的，你更是知道神的 timing 是什么。我认为传道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你看很矛盾的，过去有的事现在还发生，现在有的以为新鲜的事，你翻翻历史早就有。所以其实整个人生呢，历史在一个循环的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 今天没有人叫发明，都是叫发现。只有神是发明的神，就是死无变有，是神复活的神。所以呢，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整个所谓服事啊、灵命的追求里面，我们不仅要知道神的旨意，我觉得我相信最后一个你需要知道神的 timing。 所以我很喜欢诗篇九十篇，叫摩西，他最喜欢说，神要叫我怎么数算我的日子，好叫我得到智慧的心。这些都是老人家讲的话，都是传道讲，因为这已经到了程度，他真是在整个人生走完，他发现不仅需要有能力，不仅需要有目标、有意向、有方向，不需要有，不仅需要有那个等等等等，有计划、有策略，他也需要知道一件事情：什么时候是神的时间？那我想呢，这是从这个老迈这个角度，我们需要一些学习。老迈不见得一定就是不好，但坦白说，也不见得一定就是好。如果不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不是为了服侍神，老迈其实没什么太大意思。不过倒过来，如果是因为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所以呢，讲了好几处经文，摩西的这个所谓数算日子，还有讲到把保罗说的这个等等，还讲到大卫，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这时候他听到他孩子两个儿子的事情，他就很担心。这边没有讲到一个叫做很生气啊，他我想他也会生气，不会不会因为老迈的缘故，他已经对这种事情已经不太，也不叫不在意，他觉得哎呀生气也没有用，因为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你不能够把这一二三件再连在一起，很可能一个事情就是他觉得无能为力，所以这么好生气老迈。但是从一个爸爸的责任，但是从一个祭司的责任，基本上那时候的祭司，有些圣经其实直接翻译叫做所谓的士师，叫 judge， 因为那时候确实是这个没有王啊，所以也叫 judge， 说士师祭。直到有王是因为撒母耳这个安利的时候，所以呢，撒母耳他是祭司没有错，不过从某角度他是一个 judge， 是一个士师。所以相对的，在这边如果这个要了解一下，所以站在一个祭司，站在一个所谓的士师的角度来讲，他也要有责任要提醒他来，不过他知道没有办法，知道不会有太多的果效，所以圣经讲他的孩子听不进去。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他讲，那当时你可以多思想一下，为什么这个孩子听不进去？一些解经家告诉我们，或是说共同的看法，因为 it's too late， 太晚，他早就应该提醒。那圣经没有用这个来讲，这个孩子走过来的这个越来越糟糕。不过如果以圣经的次序讲，昨天我们谈的三样事情，第一个就是这个孩子该有的那个他都有，因为祭司本来就有他一份，甚至叫摇祭，那导就他有那份是这个献祭人给他，然后他拿起来再摇祭献给神，所以他有的，虽然他不种不收，我就这个其他十一个支派负责他们生活，包括我这个去献祭的一部分，一块一个份，一个 portion 是给神，一个 portion 是给这个祭司，一个剩下就我，然后就在那边就煮来跟我的家人一起来吃饭，这整个献祭的时候，特别在节期的里面。但是我们读到那个祭司很不满意给的那一份呢，所以叫他仆人哦，看到每个人在家在吃在煮在预备的时候，他就拿个叉子，但是还没煮熟的话，这个等于说原就有这么多，而且用叉子一叉，最容易叉到就大块的，小的人家叉不到。所以第一个，就他贪，就贪心是一个，对他这个现在有不满足。那第二个，在不满足当中，如果没有一个出路，没一个所谓的这个方法，就他自己找方法的时候，一定会成为所谓的优先次序的问题。昨天我们也提到一点。甚至这些献祭都，哎，不能够现在就把这个肉拿，或者不能够现在就你就来烧来吃。甚至这个仆人说，我们的这一两个儿子，他喜欢是烤的，他不喜欢用水煮。甚至这些百姓都跟他说不可以，因为要先把这些该给神的那份先把它烧掉， 这个就次序先后的问题。到底我们爱神有没有最简单，有没有把神放在首位？所以呢，次序不尊重这个次序，特别神的次序，基本上是藐视神。信众，因为那一段的话，这些榜样，那样出埃及记，都要特别讲到逾越节时候，都是用烤，而且在整个献祭的当中，都是神的那份，都是用来烧给什么馨香的祭等等，都是要烧给神。这是第一个要做事情。那这些祭司他等不起。哦，这个次序没有什么关系。不过神的律法很重要，次序很重要。所以他又不满足，然后不在主里面找着他的人生的满足，他的答案。那第二个，他又不尊重神的心意。换句话说，圣经有很多那祭司的儿子，他这样子按照神的规则，他也不尊重。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常讲说，如果目中无人了，心中没有神，他就乱来。所以产生第三个结，这个结果，就是在这个殿的面这个前面呢，就跟一些的所谓的这个女的就苟合。当然，这些女的，就是所谓的在当时迦南地其他的宗教，他们所做的习惯事情，就是把一些女的成为女祭司啊之类的。基本上他们是所谓的服侍神，或带领百姓服侍神，但基本上他们是以这个行淫为他们的目的，甚至用这个来赚钱。所以啊，一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留意，为什么神这么的反，这么厌恶这些啊在道德上败坏淫乱？因为外邦人就做这种事情，他们认为他们的神是喜欢这样的神，做这种事情的神。所以如果神的儿女，包括以色列人，包括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还看，就是落在淫乱的当中的时候，基本上不是我们的亏欠而已，而是做一个见证，我们的神也喜欢这样的事情。所以神说 No, 我才不喜欢，这是神是厌恶这样的事情。 OK, 讲这几样事情，我只是要把这次序，昨天提的内容我已经谈过，我是要把这个次序，第一个我还是讲到父亲了，因为这边讲到父亲跟两个孩子。第一个，你的孩子满足了吗？在你的家中满足了吗？可能他应该满足啊，他要什么都给他什么，他要什么 Nike 我就给他 Nike 啊，我要什么就什么，他还不满足嘛。我相信你所做是要让孩子满足，不过我真要问一句话，你有没有听过你的孩子说他就满足？你给他那个新的时候，他要哦，妈妈，我爸爸。以前我的两个孩子，因为那时候很流行啊，就那个叫 boom box, 就是你看很多看到美国人，他就抬一个那个音乐箱啊，在走啊，那个叫 boom box。但是我只举这个例子啊，爸爸，我要一个 boom, 我的大女儿那时候读初中还高中，还高中吧，大概，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所以买一个，轮到老二，老二也要买一个。所以在楼下的时候，他们两个开着个 boom box 就是很 boom, 就 boom boom boom, 那个老美就这个。那我要说是在这里，他玩了一阵子以后，他觉得他有别的东西，在那个时候他真是表现的，我真是不 appreciate 的不得了，哦，又感恩又好，什么什么都这么。不过一阵子他有别的需求，我真是觉得，如果我的经验走过来，确实是这样，除非我遇见神，我永远不会满足。相对的，如果以心比心，那你孩子没有遇见神，你觉得他会满足吗？或倒换，就不用问他，你就看看他的态度，他一下就像要这个，一下要那个，那很明显他不满足。所以你没有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讲到家庭事工的时候，我不绝对赞成今天很多家庭事工讲夫妻怎么沟通啊，哦，怎么带孩子亲子啊，要怎么样怎么样，要怎么跟他对话啊，啊，要怎么要严一点啊，要温柔一点，但我没有任何意见。但是有一样事情，我们认为给他都给他了，他就满足了嘛。因为灵里面是谁能够满足他？OK, 我们可以调解，帮助他了解所谓的啊，到一个程度，真的你孩子一碰到的时候，到一个程度，他受你的影响越来越少，他受他的同学影响越，他受他的同伴影响最大。那这个价值观怎么 哦，他开始要混乱他的价值观。以前从小到大，哦，圣经讲怎么讲都算，这时候他一定要问：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问我大家不是这样，你可以说，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啊，我是一信人，那说信耶稣又怎么样？不信耶稣有什么？跟他们信有什么不一样？一大堆年就，所以有时候你就要问了，孩子到初中、高中开始问你圣经的问题，你有准备好答回答他吗？甚至问一些问题以后，就是他同意你，他有能力做吗？因为他同学从不这样做。台湾是不是这样我不晓得，当他的四周同学吸烟的，我们那个时候是抽烟了，现在已经不是抽烟了，是吸这个大麻啦，毒品这些东西。所以你觉得孩子就是知道对错，他有能力走过来吗？所以你不让他有神，或者说你不帮助他，不是你不让他，你不帮助他进这位神，他不知道是非或者真理。第二个就是知非，就是知道他没有人去做。我相信以难道以利两个儿子不知道是非吗？不过他已经进到那个程度，他已经进到黑暗的权势辖制里面。从什么时候看？从他不满意、不满足开始，然后再不满足，他就开始自己找到自己的方法，找这个、找那个、找那个。所以呢，他没有把神放在首位，他没有把神放在绝对的首位，他反而神放在相对的，他已经没有。那最后找这样的走走以后，他自然而然很容易为了自己的满足，而且把神的心意放在一边的时候，方法放在一边的，或者神在上的所谓的安排放在一边的时候，他自己就走自己的路，就走找到所谓肉体的这个的满足的时候，就失去了他灵命面、生命面的那个所谓那个应该有的生命。所以是这样的走。所以在这边的时候，从老麦这个第一个是以利的本身，第二个以利跟这个儿子的关系，他是做该做的，做父亲该做，做一个祭司或者做这个事实，但他心中知道没有什么用处。那原因在哪里？你从这经文你会发现，我相信是从小没有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你不能够再说，我也不能够，我从小把孩子带到儿童主学。那问题是说，在很多时候孩子有问你圣经问者，你有时间或者你愿意回答他们。我有时候回想过来，我做过牧师，我的孩子问我，有时候说哎呀现在太忙，等到有空再跟你讲，完以后他不再问同样问题，可能他也忘了，可能我想起来的时候他早就忘，他觉得没什么问题。你看啊，一讲到一些事情啊，爸爸这个妈妈今天学校老师说我这方面我很弱，数学很弱，哇，我们紧张得不得了，给他去补习啊，搞什么找个老师给，或许你不服气去找老师谈一谈。但是他还是问我们属灵问题的时候，我们说有空的时候我们再聊聊，就这样子。当孩子问到说，看到孩子有些，哎呀，你要乖一点啊，怎么从小到大在教会啊，从小在教我们的基督徒家庭，你还做这种事，你不知道这是不好吗？孩子一定会跟，如果他敞开那个，当然我知道不好，不过我们同学都这样做，我没有办法，那谁帮助他？你最多能够帮我换一个学校。我要告诉各位，在我所认识的弟兄姊妹当中，有些的孩子糟糕到一个程度，孩子要把这个父母要把孩子送到一些的在美国一些特殊营里面，就家里面已经管不住，送到用那个操当兵那个方式来操练，所以一群的孩子都是父母已经管不住的孩子。我也碰过这样的弟兄姊妹，坦白说也是我们非常亲比较熟的弟兄姊妹，哦，他们的痛苦。我最后他们做个决定，与其这个孩子管不住败坏下去，他一定要改变这个孩子，就送他这种叫 boot camp， 就是这种的军队的这种的训练，在这里面完全照军的训练，然后把他习惯特别吸毒这一方，还有一些的不好的习惯把他改过来，那个环境里面没有这种的肉体啊，这个东西包括情欲啊，包括这种的啊，包括这个毒品啊等等。因为到那个时候父母已经做不来，所以我常很多这样事在牧会当中，怎么让孩子，其实也不叫怎么很清楚，你有没有用属灵的话 圣的话来喂养他，有没有用你所经历过这位圣灵的大能，让他们知道他们能够站立得住，是因为神的能力在哪里？那我想这是一个，否则跟以利一样。那最后呢，以利会宣告这个事情：儿啊，不可这样，我听不听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这句话当然这在很明显，这句话其实也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甚至我们在不是传道人，我们在职场，在用现在最常用的话，有没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叫人家跌倒的？如果基督徒是这样，我才不要信哦。然后就说，哎呀，欧牧师，你是做牧师，你还会生气的？当然我不说不能够生气，但我要问他，得问问我生的气是对的气呢，还是不对的气？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举一动啊，包括我们的行为，真的我们不知不觉就让人家跌倒。甚至你站在某个位置的时候，你的影响力越大的时候，你跌倒会有更多的所谓负面的影响力，一说有更多人跟着一起来跌倒。所以一定我们要留意这一方面。那很多时候呢，我不说故意说，其实我也说我已经68了，所以我才应该算老人家。不，有时候我常觉得老人家的一个最大困难就是一开口就不闭嘴。这没有错，因为他人生很丰富。不过我也同意一件事情，就我自己的，你多讲话就必定会有容易讲错话的机会，这讲真的。那尤其不仅是各位长辈，如果是长辈，特别我们这个是做传道人，一天开口就讲话，所以很多时候会讲错。或许那个话没有错，不过那个表情那个表达也错，所以我还是说我要尽量少讲话，该讲的时候讲。那当时还是要求神掌管，圣灵要充满，特别要知道圣个机会是什么。所以我想这一段呢，明天我们再谈一个题目，因为后面一句话会引起很多误会，他们都不听呢，就若得罪，后面讲这句话，人若得罪人，有事实审判。所以明天我们来看，那如果人若得罪神，谁为他祈求呢？我们需要这句话了解一点。然后他们不听着，后面一句话也需要解释，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真的是这样吗？就是字面这样的说，那到底他的那个所谓的内容是什么，或者他的一个提醒是什么？那这样如果神的要想杀，或许这样子，到底神的怜悯在哪里？神的慈爱在哪里？那为什么这个人好像神都没给他机会？等等，我们会问一堆的问题。回过头来，我希望我们所了解的，如果今天所提的，就是帮助我们做父母的，或是帮助如果我们还在年轻，要帮助他们不要犯罪，不要得罪神。不过倒过来，如果他们真是不听得罪人，你要知道那个后果是非常严重，因为这是要神要审判他。而且在整个回头的过程里面，刚刚讲每次以利跟这两个孩子讲说，如果没有悔改的果效，只会产生一个结果，会让他心里面更加的刚硬。这是这个的经文后，就是后面是一个观念起来，就是为什么叫得罪人啊？还有人帮他做这个所谓做一个调停啊什么的啊？如果你得罪神的时候会怎么办？那是很不得了事情。所以敬畏神不仅说，哎呀，敬畏神我就有这个有那个，敬畏神从某个角度来讲，不会得罪神，也是另外一个也特别我是思想。很多时候我们看，哎，我没有得罪，因为我没有犯这个犯那个。不过很多时候得罪神不见得一定我们犯了一个什么大的错误才叫得罪。其实我们这个人在的态度，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其实因为就像撒母耳相对，他在耶和华面前服侍，他在耶和华面前等候或者事后，他在耶和华面前成长。所以这个 make a big difference。 当一个人不在耶和华面前，从圣经的角度，他已经离开了神，离开了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对神的心意是越来越刚硬。法老王是典型一个例子。所以呢，这些东西，你这些的，就是这些所谓的，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对我来讲，在我这样学习里面，把这些串起来以后，你发现不要轻慢，我就觉得这话越来越有它的严重性。以前说轻慢，我也不会轻慢神的，我怎么会讲亵渎神的话？我说对神的态度，不过如果这两天我们都谈谈的，没有把神放在首位，对神的给安排的环境我们不满意不满足，以至于我们许多的埋怨。基本上圣经说他们犯的罪甚严重，就刚刚两样事情啊，下的结论是这样，甚严重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这是很大的罪。以前我从来不觉得是这样的，埋怨一下，哎呀我的同工我的弟兄姊妹，哎呀他们这样讲。我突然发现，如果你同意你的环境是神安排，你不同意也不行，因为确实神安排你的环境，那你埋怨什么？让我在这边，在我这边，我不不不这个不不不满足在哪里，或不满意在哪里，为什么好讲？那祷告，哦神啊，我不喜欢，我自己来搞，我自己来弄，不行的我把它改过来，或是说神啊，我先照我的意思去做，我不行，出了纰漏再来找你。我们没有把神放在首位，圣经就用句话，这叫严重，他们的罪甚为。哦，给我很多的提醒啊！我发现原来圣经讲的还不是我们犯了多大的罪，原来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弄的态度的对与不对，就产生了。所以圣经讲很清楚啊，义人跟罪人这没什么分别，就从都是那个人。分别在哪？一个就遵守神的旨意，一个就不遵守神旨意，一个是活在神旨意里面，一个是不活在神里面。所以一个叫罪人，一个叫义人，一个叫不义的人。所以在义的这个自信心上是一个与神同心的人。所以不见得你是百分之百完全，不过你只要走在神的光中与神同行，基本上你不足的神会负你的责任，特别圣灵会帮助你，让你能够得胜。所以我讲的这一些，我希望就借着啊，就是因为这次都讲属灵的家里面的人啊，撒母耳也好，这个撒母耳的这个家里面的人也好啊，包括这以利家也叫做属灵的家里面的，但你就发现在里面有很大的这个分别，一家是这个样，一家是另外一个完全的不一样，一个叫做所谓神眼中看为正直的义，一个是神看为是不正的，是不义的。一个是看为神所喜悦的，一个是看为是他们犯了严重的罪。那分别在哪里，或是原因在哪里，我们应该避免的就要避免，应该所谓的这个在这一方面让我能够真的得胜的，意思说我们甚至不会跌倒的，如果我们预备的好的话，操练的好啊，特别从这个父母的角度来看啊，撒母耳跟他的父母，还有这个以利两跟他的父亲，我们就发现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去留意，是我们的提醒，更是我们应该去操练。 OK， 好，今天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我们其实再来祷告特别可能我们在座都应该做父母了，最少或许说我们还在准备在这方面不管怎么样我们真的要知道怎么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当孩子有时候很多时候，有时候你最多可以比如讲，哎呀，孩子，我这么多给你，你还不满意哦？你要知足一点呢、你看很多人跟你不一样，很多都没有像你这么多。这些教导都好，但是这些教导只是帮助他的身心能够有些帮助，不然他的灵呢？你怎么让他灵里面能够保住？所以神的话是这样，所以神的灵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常说父母要不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或青年牧区的这些辅导跟儿子跟我们的孩子讲，就到底我们跟孩子讲了多少所谓神的信义神的话，更要紧的是你到时候帮助的孩子让他明白圣灵工作被圣灵充满，这样是很重要。如果第一步是对的，那后面呢，我相信没有问题，我是鼻子一样后面就应该会对，帮助他走在耶和华的道，神总是首位，然后再去讲他的生活行为，他的态度， 啊，有些是不成熟，不见得是一定叫做犯罪。我们就提醒他，啊，我相信，哎，这样的大孩子，我认为是比较起来是会有帮助，而且坦白说，我在老牧师家住了，我们两个人，包括我们的大女儿，在他家三年不说嘛，周末时候我们都在他，啊，他讲他孩子，他也不是用责备，他只是很清楚告诉他怎么可以这样，然后就跟他不可以。那时候他孩子读高中而已，我还记得还没读大学。他孩子成为一个医生，我认为成为一个很好的宣教师。他用医疗来做宣教，我真的很尊重、很佩服我们的牧师，我的牧师。所以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学习在这么一些。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在神的话里面，谢谢主提醒我们，或是在这让我们重新安排我们的优先秩序，到底在孩子身上我们怎么带他，哪一个是最重要，哪一个是我们要花功夫的，不仅我们自己的优先秩序等等我们要处理的好，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要处理的好，在哪一方面我们需要调整，求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来调整。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在线上我来感谢和赞美，谢谢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谢谢在教会的工作，主啊，真的看到你在我们身上做了何等奇妙的。哦，神啊，带领我，带领我，带领让我今不仅知道主啊什么是对的，什么错，主啊也让我知道主啊什么时候我该做什么。哦，好像真的，哦，我不仅以尊你名为神，哦，以你为伟大，主啊，哦，主啊，救赞我，哦，以你是我的满足，主啊，以你我的一生的根源，哦，好像活在那边，听我们的祷告，赞美你，赞美你，赞美。啊，若弟兄姊妹有感动，可以带我们来祷告。
都是经历。